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我们现在唱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会一一的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他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再从头来。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就这样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承担，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这首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心是个慈爱的意念，而且他们可以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来享受。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在从头唱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耶和华的心在我们一生当中他怎么引领我们。耶和华对我们的心，他是慈爱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赐给我们，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好吧，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唱，再试试看一次，来从头来把那个副点唱清楚。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感觉上我们好像还没有睡醒的感觉，也许我们人是醒的，可是我们的声音好像没有醒过来，所以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我们把我们的声音也苏醒过来，
在神的殿中，我们的声音苏醒过来，好不好？我们人是醒的，但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灵需要在神面前苏醒过来。我们再吹一次，好不好？好不好？耶和华的心，来，我们从头来。来，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点，非常好。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点，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好，我们请诗班来唱一次，来。强一点，好，我们一起来，非常好，谢谢。来，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点，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点，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求你这些圣灵现在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带领这个聚会。当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的身座前，在一同唱诗歌来赞美的时候，愿你这灵现在我们心中感动，好让我们唱出来的，我们不但感动我们自己，也感动所有弟兄姐妹，更感动天庭，神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所施的
所行的义念是赐平安的义念。你这么爱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看你那首诗歌，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充满赞美的一首诗歌，来宣告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的人能夺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从头来。
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能夺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从头再次。
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能夺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从头来。
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最后一次从头来。
众天使有众水的声音，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是的，主耶稣，你坐在宝座上，从亘古到现在到永远， 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你已经得胜一切，你的得胜也带领我们你的孩子们，你的百姓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因着你的得胜，我们得着胜利。感谢主你，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荣耀归你，因为你已经战胜一切，已经得胜一切。我们谢谢主你，我们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要用诚实用心灵来敬拜你，因为这是你配得的。愿你领降临在我们当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诗篇119篇11节到16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敬拜主，请。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启示录第四章8节后半节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请大家一起唱圣哉三一。
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清晨我中歌颂，欢声上到天庭。圣哉，圣哉，圣哉，赐给全能主。圣灵，圣哉，圣哉，圣哉，众生都敬拜，放下黄金冠冕，环绕在水晶海，千万天使天君。圣哉，圣哉，圣哉，主庄严威荣，罪人魂没难起，因为暗罪深重，唯独上主至圣。圣洁真神，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之主宰，赞美善意神，福子与圣灵。
诗篇五十七篇第八节前半节说，我的灵啊，你当兴起来复兴我，
请求真真神的灵来复兴我，就用神真神的灵来复兴我，随我容我讨我用我，求用神真神的
向高处行，
我今日向高处而行，定心地为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心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充满抑郁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自己，但我追求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行站在天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愿领 看见的诛杀我，平行的问题上明月，神徒所唱颂赞诗歌，就祝福我是我门前，平行站在数天桃源，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祝我使我万千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主祝我使我万千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是的，主耶稣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是在平凡当中，本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低处的地方，但是凭着信，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因为你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向高处行，像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在向耶路撒冷、向你圣殿敬拜的时候，是向你仰望的，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行的。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呢，像这样子，在你的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的生命是被提升，渐渐往前行，渐渐向上，向高处攀登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当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座前来敬拜的时候，是那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领这个聚会，让我们心思意念在你里面得着保守，也让我们在这边同坐见证的时候，就圣灵把那合一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在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就是因为这样得着提升，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称颂赞美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将一切的荣耀都献在你面前，愿主你悦纳。我们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膝前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要像撒母一样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情来到你施恩座前，来向你朝拜，来向你敬拜，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啊，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首先我们想到我们为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今年第一次，他们离开家庭到远方在求学，不管在北加州，不管在另一个地方，在外州，主啊，求你特别保守他们，让他们离开家庭的时候，他们在外求学的生活的里面，他们仍然爱主你，他们仍然亲近主你，他们仍然高举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当中最高最高的一个跟随者。主啊，在功课繁忙，在想家，在很多很多的挑战当中，赐给他们在你里面得着平安跟喜乐，赐下你自己的灵在他们当中来引导他们，好叫他们可以逃避那少年人的私欲，在你面前可以学习那清心寡欲，在你面前来追求你的那些人在一起。主啊，求你真是把这样的环境来赐给他们。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为我们的 TGIF 已经开始两个礼拜了，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求主你继续来祝福这个事工，求主你继续来带领这样一个事工在你面前，叫我们在这边一同在服侍你的时候，圣灵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在默默在间接之间当中就被传扬出去。主啊，特别是这些年轻的小孩子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他们信心得着建立，他们的前面的人生也得着新的视野，是主你在他们心中让他们有眼光来看见主你在他们一生当中要做奇妙的带领。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姐妹伊伯母的身体来祷告，主啊，她的身体欠安，她行动不方便，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主啊，求你特别的医治临到她的身上， 主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啊，他身体受到带状疱疹的啊干扰，主啊，求你赐给他完全的医治，圣灵赐给他力量，圣灵的医治是完全的。我们再次把他啊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医治的大能在他身上。我们在这个时候纪念到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 Pauline 跟 David， 他们已经回到台湾，在28号要参加他父亲的最后的追思礼拜。主啊，在家族当中啊，很少人信主的情况之下，是你自己保守，是你自己坚固他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主啊，在那样的风俗，在那文化里面，让他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让他们因着主你圣你自己的宝血的遮盖，让他们能胜过一切啊，从亲族来之间的不同的声音。主啊，求你真是眷顾他们，就把他们啊，在这段时间在台湾的日子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带领他们，也保守他们29号回来路程。我们特别把我们30号啊，就是啊宣教特会的事工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期待，我们感恩，我们祷告，求主你自己来彰显你自己在这次的宣教特会当中。昨晚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但是我们就把南湾所有的华人教会啊，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把这样的一种负担放在他们心中，让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同样的有这样一份的心，要来面前，要来学习这样的功课。他在我们听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也真的激励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负担。我们求主你祝福这一次的这个聚集。我们再一次也把戴安娜丽我们的姐妹的先生的身体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他还是有很多的不适，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他，求主特别的医治领导他，赐下平安喜乐在他的心中，也赐给我们的姐妹戴安娜，让他啊在照顾他先生的时候，就从主得着力量忍耐的心，来见证神的自己在家庭当中。所以把我们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主你使用他来见证你自己，让他得力。也再次把洛学林弟兄啊的身体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不断的引领他，让他的啊身体逐日的健康，在你保守当中，求主医治他，求主带领他。我们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机会也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为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献上感恩祷告，求主祝福，让我们在这边啊，因为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
弟兄姐妹请坐。
们首先今天欢迎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的朋友们。我这里有一位是杨义斌弟兄，好，欢迎，请坐，请坐。在我左手右手边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左手边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花一两分钟时间互相问安。好，在这里有几件事情跟各位报告。第一件事情，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哈。我们会后有参加这个，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还有享用午餐。第二件事情，欢迎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圣诞诗班哈。我们还是接受各位的报名，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杨丽萱姐妹联络。第三件事情，周三晚上的中英文联合祈祷会在9月28号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这次是由杨婉珠执事带领。第四件事情，周五晚上的青少年团契这一个礼拜还是照样举行哈，在7点半在一楼教育厅举行哈。那周五晚上的9月30号晚上青少年团契有电影的晚会。第五件事情就是Good News Club 已经恢复聚会啊，在每周五的晚上7点半在教会301室举行，在楼上啊。第六件事情，赞美操姐妹的赞美操正在招生中啊，我们希望以神的话来洁净心灵哈。那这个聚会的时间就是周二晚上7点到9点，还有周四早上9点到11点啊，在教会举行。那有兴趣的可以跟林秀荣姐妹还有周燕姐妹联络。第七件是合神心意的门徒总复习，在9月21号晚上礼拜三7点半，还有就是10月1号起每周六早上7点，就开始，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这个需要来总复习的，可以来参加。最后一件事情就是2017年的团契的用书《合神心意的生命》，一共12课，每一本是13块钱，买2本。可以便宜1块钱啊，那请各位跟这个马牧师来联络。那在这里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上个月的牧职会的决议，有4件事情已经决议了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再买一套新的玻璃的公告栏，放在这个已经有的这照相的对面啊。我们现在照相已经放满了，不够用啊。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后面的那个电脑，就是在控制所有音响设备等等的这样子的电脑已经非常老旧，非常老旧，所以我们需要买一台新的哈。第三件事情就是教会我们设立一个意见箱哈，意见箱，那我们已经要准备要去买一个小的意见箱。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对教会有什么建议哈，我们请各位就不分格式，你用手写的也好，用电脑打也好哈，但是务必把你日期还有你的姓名写上去啊，这样我们有事情可以跟你联络啊。第四件事情就是再提醒一次，我们午餐的服务是1点15分开始收长桌子啊。 那保留四个圆桌子给弟兄姐妹交谊啊，那请大家谅解。那因为一点半以后有很多有诗班练唱了，还有其他开会等等，这个我们希望在十五分钟之内能够处理这些事情。好，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神，请。好，我们同心祷告。那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你总顾念我们的需要，你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来做属世的这样子的工作，来赚取我们生活的资源。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看见，从我们的所赚取的资源当中，能够分出一部分来献在你的坛前，作为事工的所用。求你的灵恩待保守，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使用这样子的金钱来为教会的施工来摆上安排。父神，求你的灵恩待引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诗班，请。
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我们再次在神面前聚集，我们再次要来分享四世纪。我们上礼拜天我们分享到基甸的故事，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再继续来分享。让我们首先来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神怎么对待我们的过犯，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的过犯的时候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知道神大部分的时间神选择原谅，神选择赦免，神选择宽容。如果我们屡犯不改，神会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并最后的警告。在上上的星期五我和师母去珀根谢尔家参加门徒训练，我们带个红绿灯下的时候，我正等着绿灯要左转到他家去，刚好在我的正前方的第一台就是停一部警车，他还在等绿灯要过去。那不知怎么，我后面的车子就给我按个喇叭很响，那我以为是绿灯了，所以我就开始左转了，就左转了。可是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原来是红灯，还是红灯，我竟然在左转，而且我后退不可能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开，往前开过去了。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在警察大爷的面前这样左转过去，我心想说这一次要拿 ticket， 但是我一直看那个后视镜，警察还没有打右转的灯来追我，也没有亮灯来警告我，我当时真的捏了一把冷汗，我心意我没有拿到罚单。我跟师母在讲这件事情，师母说你怎么打红灯耶。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神有时候他厌面不看我们的过错，神有时候明明知道我们是有了过犯，但是不看这些，全知全能的神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神知道我们正在计划着什么。如果神要追究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就是受罚100次，我们就是死100次都不够，但是我们感谢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神选择原谅，神选择赦免宽容，因为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如果我们屡犯不改，神会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并最后的警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0:30-31，好不好，我们一起念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边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什么叫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指因为故意犯罪，在第十章的前面他说，若人故意犯罪的话，神赦罪的恩典就不再有了，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如果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我们故意犯罪的话，而是面临神，我们必须要面临神的审判，那真是可怕。就是说这个后果是怎么样，不堪设想，而且是令我们不沾而立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请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不敢拔刀。西巴和沙姆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沙姆纳，查获他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张。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的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
汉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向上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一个以佛陀 Rod 设立在本城俄佛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佛德行的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佛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巴利邪淫，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愿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全家。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第八章的士师记里面，最后这三节，我们看到第33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说他们已经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敬拜耶和华了，他们认谁为神？认巴利为神，而且他们是以巴利以利图为他们的神来敬拜。刚刚在40年当中，他们在太平盛世里面，但很快他们忘记耶和华拯救他们，他们转而去敬拜别的神。第34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不再纪念耶和华了，不再纪念耶和华，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人很快就健忘，人很快就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的恩典。人在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淡忘了，我们就遗忘了神。而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子。35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而且他们不但不纪念神，他们也不厚待基甸的家族。虽然基甸家对他们来讲做了很大的一些很要好的很好的事情，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来给他们带来和平跟喜乐，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厚待基甸家，那可想而知，整个伊甸家在这之后的情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当耶稣亚他故去以后，以色列当中就没有再出现一位近前的足以领导全民族的接班人，最高权力决策机制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出现了真空的状态，以致个人任意而行，而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叫敌人来管束他们。那这段时期在圣经当中通常被称为士师的时期，那可能持续了200-300年当中。所以我们要接续上个礼拜天我们再次分享基甸的故事，他的一生的成败与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极大的关系。如果基甸他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样的到晚年的时候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什么？没有更新，没有完结。没有更新，没有完结。在士师的故事当中，叙述最为详细的是基甸。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用三章的经文来描述他，而且用100节的经文来述说他的故事。为什么作者他特别看重这件事情？作者也许要指出，在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虽然神不断地帮助以色列百姓，神不断拯救他们，但他们却不断地怀疑，不断地悖逆不信，并最终离弃这位拯救他们的神，就我们刚刚在34节所念的经文一样。所以士师记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经常背离永生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这正是基甸的故事在士师记当中要提醒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基甸是一位奇妙的士师，他特别蒙耶和华的选召，他因着四件事情他而成功了，而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特别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成功是四件事情的其中之一。第一件是什么？他是一位仔细听神的话的人，这在当时以色列中是 是非常少的。神跟他要什么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要他选多少人，有35000人，神要他到32000人，神要他选的是300人的时候，他就照神的话去做了。但是当伊甸在被神选召的时候，神他跟神有一些往来的一些对话，比如说那个露水湿了那个羊毛的问题，先是羊毛的羊毛湿了旁边是干的，后来是羊毛干的旁边是湿的。他用很多方法，神要选召他，神要使用他，神来召他所求来，他答应他了，但是他仍然还是怀疑，但神还是有耐心的来听他，所以他非常仔细的听神的话。那么这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是非常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基甸服从神的话，就照着神的话而行，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当以色列遭到弥甸人的攻击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信赖神，神怎么说他怎么做。我们的信仰历程是这样子，当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但是在岁月改变当中，我们慢慢慢慢要从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转移到自己 的想法里面。第三个，我们看到他拆毁巴利的祭坛，砍下亚瑟拉，特别在第六章的25节到28节。那这件事情不容易，他砍的是谁？砍的是他父亲所敬拜的亚瑟拉。所以这是很摸着神的心。以色列在堕落的时候，神恨恶偶像的崇拜，因为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祭血的神。所以在十诫当中，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能有什么，不能有别的神。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神他爱他的百姓，但神他是一位祭血的神。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普遍有亚瑟拉的祭的这个偶像的祭的这个崇拜，而神要他砍下来，他真的砍了下来了。第四点，借着拆毁父亲的巴利的祭坛，砍下亚瑟拉，基甸他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你可以想一想，当儿子把父亲所拜的神的祭坛把他砍了，把亚瑟拉的头也砍的时候，你说他们父亲的关系有没有发生问题？一定有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所以基甸牺牲了他跟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对社会的享受。因为他这样子，他在族群当中他怎么样？他不被接受，他在族群当中他好像一个叛逆者，一个叛教者一样，他被这样来看待。但是因着他所做的，俄弗拉城的人就以他怎么样争辩，甚至要怎么样要杀他。不但跟他争辩要杀他，他父亲也有一批人跟着他，跟着他父亲有一些人 也支持他，在两造之间形成一个对视。所以基甸为神做这样的事情，他必须牺牲自己的权利，而他的牺牲是他成功有力的一个因素之一。所以他一直在成功，所以神就将米甸人50万5千人怎么样交在他的手中，用300个人去打了10几万人，而且得了胜仗。这是非常大的成功，在当时他算是个非常非常勇猛的战士。可是在基甸大大成功以后，他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失败。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失败，甚至晚节他的晚节不保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基甸，他很不仁慈，他极不仁慈。他杀了什么？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特别叫那些在苏哥那些人，他杀了他们。他严重干犯了神的第六条诫命，怎么样？不可杀人。他杀非常多的人，他把长老把全城都杀光了，只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支持他。所以在四世纪的第八章16到17节说，他就抓住了什么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跟荆棘来怎么样折打苏哥人。而且你如果看了那个的话，他们折打到死亡，又拆了比奴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他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一代功成万骨枯，但是在这样过程当中， 这个信靠神的人，他这个做法算是有点残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对肉体的情欲毫不约束，这是他另一个失败的原因。在四世纪第八章三十节，我们刚念过的说明什么？基甸有七十个儿子，有七十个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此外，他的妾住在世间，而且在世间的地方也给他生一个儿子。在三十节告诉我们，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借他在这个儿子的时候啊，他生了一个儿子。那这干犯了什么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第三条，我们看到他失败的原因。虽然他表面上拒绝当王来管理百姓，因为在二十三节是以色列百姓跟他说：“你跟你的子孙来管理我们。”他当时拒绝了，但他的骨子里面他是很想当王的。可以见得，因为在四世纪第八章的三十一节，他的妾在世间也给他生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什么？亚比米勒。而亚比米勒起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是王。基甸的儿子是亚比米勒，他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父亲是王。他虽然拒绝当以色列百姓的王，但是骨子里面他为他儿子起这个名字，来暗地里想说我父亲是王。他很可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就他做王的心愿。很多父亲会把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没有完成的事情会寄托在他的儿女当中，希望他没完成的事情他的儿女来带他完成，也就完了他的心愿一样。而这个基甸就是像这个样子。而之后亚比米勒我们也真的以杀戮众弟兄为代价，他在世间做了王。如果你念到第九章的第五第六节，你就看到他在兄弟当中残杀很多人，然后他才做王。第四点，他贪恋百姓所夺的猎物，要求百姓将猎物交给他。特别在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当中，我们看到他对百姓说：“我有一事请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外衣，将个人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有多少，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多少？1700舍克勒的金子。那么1700舍克勒的金子到底有多重？大概我们现在的20公斤左右。我们现在20公斤左右，是大概是这个重量。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他都拿来的20几公斤，他全部要。再来第五点，也是他很大很大一个失败的地方，他设立什么以佛德来偶像崇拜，来惹神的愤怒。在四世纪第八章的27节说，基甸以他所拿到那些20几公斤的这个金子怎么样？他制造了一个以佛德，设立在本城俄佛拉，那是他的故乡。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佛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什么是他全家的网罗？就是他全家以后的一个什么？一个陷阱。祭奠制造并设立以佛德这件事情，作者的小明从作者的描述来看，祭奠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要否认耶和华神。这个以佛德的功用很可能就像耶罗波安他造两个金牛犊一样，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的意义，都是借此来强化跟巩固自己在民众心中的领导地位。而同时怎么样，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也是往彰显这个他的权柄的一个象征。而以佛德带来的王权象征的确也成为基甸家和他全家日后的一个陷阱，不仅象征了他的失败，日后他儿子 为争夺王位更酿成家庭悲剧，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那以弗德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以弗德是大祭司的圣衣的一部分，而且非常的华美高贵。那我们在出埃及记39章看到了，他的胸牌上有宝石和寻求神旨意的乌林跟土民，而且在宝石上面有十二个，那十二个宝石当中是什么？是以色列12支派。所以大祭司把这样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绣在他的胸前的这个胸上。每次他进殿的时候，自己祷告就是想到这些人。所以经过许多人以后，以弗德的制造可能已经有改变，而以色列人怎么样？他把它当作一件单独的物件来使用，且当作偶像来崇拜。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出基甸的罪分成两个层面。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层面？第一个是什么？他不是立位人，却夺取祭司的职分，这非常严重的错误。他知道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东西，而他竟然用那些来制造以弗德，而且把它制造成一个偶像来崇拜，这是真的是罪加一等。第二件事是什么？他选择不恰当的地方，在俄弗拉他的家乡作为敬拜中心，而他舍弃当时崇拜的中心在示罗，这是以弗德成为基甸和他全家网络的原因之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甸用他从百姓所取的金子制造一个以弗德，这以弗德是一个偶像，一个偶像的崇拜。结果他不但因为这样子以后，他以前的成功，因为做这件事情之后，抵消了他一切的成功，使他晚节不保。我们来看到基甸的一生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么透过基甸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来实现他的旨意，即使像基甸这样一个胆小怕事、欠缺信心、对神有怀疑的人，神却不计条件的和代价，用各种方法来激励他，让他可以承担拯救百姓的重任。所以不是你这个人是谁，神要用谁他就用谁。第二，我们也看到，同时让我们看到，当人执意要犯罪的时候，神也会任凭他去为所欲为。当一个人他执意要犯罪来干犯神的时候，神会任凭他去为所欲为。而人任意而行的最终结果就是什么？落入自己设的网络，掉进自己挖的陷阱当中。啊，这是啊，基甸他当年他做的事情，他自己陷进去的。在基甸的故事当中，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借敌人惩罚自己悖逆的百姓，但因他怜悯慈爱的本性，他垂听自己百姓的哀求。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耶和华的心是什么？慈爱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尽管神的百姓在犯罪当中，神依然向他们施慈爱，亲自来拯救他们。上帝才是拯救者，他才是真正的事实。这也提醒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你信靠他，他就必与你同在。事实时代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将来依旧是这样。这是基甸故事以至整部的四世纪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意义。生命若没有更新，就没有晚节可保。生命若没有更新，就没有晚节可保。如果生命没有不断的更新，会让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陷入罪的陷阱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人，继基甸以后，我们看到参孙他怎么样？他失败了。扫罗原来非常棒的一个人，他晚节不保。大卫怎么样呢？他后来晚节不保了。所罗门更怎么样？晚节不保。西西家王他要死的时候向神求寿命，求几年的寿命？求15年。他如果不再活15年的话还更好，他在这个历史的评价当中就不一样。但是因为后来的这15年，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失败在后来神所赐给他的15年，他也晚节不保。还有更多，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以所罗门为例来说明。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六到第九节，请。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莫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们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那么从这段很短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神借着默示那些圣经的作者，把他所做的事情完全写出来了。他说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不再效法他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年少的所罗门很有智慧，他专心来寻求耶和华的，他专心来依靠耶和华。但是后来他怎么样？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为什么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可憎的神而没落，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对面山上建筑丘坛。这边是耶路撒冷，在他对面筑了丘坛。这是谁做的？这是所罗门做的。所罗门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随从他的妻妾来做这件事情。你如果再继续往下看，所罗门王看他的妻妾嫔妃比神还重，这导致他后来失败的原因。而且在耶路撒冷圣地的邪正对方来建筑丘坛，这在神的眼中看来是非常非常恶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他跟着他们这样行。所以第九节就很简单下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了，因为他的什么？他的心偏离了他的心偏离了神，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们的心何等重要，就像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边告诉我们所罗门的心现在在哪里了？他已经偏离了，原来专注在神的身上的那一颗心已经不见了，原来凡事求告神的心那种态度已经没有了。他的心怎么样？已经偏离了，偏离向他两次显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他是晚节不保一个原因。所以当我们查考所罗门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所罗门是圣经当中最聪明的人，他很聪明，因为他写下3000多句的箴言，1000多首的诗歌，但他还是失败了。虽然上帝向他曾经显现过3次，并且将一切的福祸福陈明在他的眼前，要他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他面前，但他始终没有。上帝警告他不可转去不跟从他去敬拜别的神，但他怎么做了？可悲的是什么？当他年老的时候，他众多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甚至为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的偶像来建造丘坛。他几乎失去一切属灵的能力。晚年的所罗门，他失去了一切属灵的能力。所罗门爱慕他的外邦妻妾胜过上帝，因此上帝宣布了他的双重审判。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个是王国因为他做这件事要分类，921年王国建立之后，结果到主前的721年分类了。 OK， 王国分类在921年分类以后，到721年的时候王国怎么样？灭亡了。921年王国分裂，721年的时候怎么样？ 分裂的，就是灭亡的北以色列。第二个是，这是第一个王国分裂，他承担王国分裂的这个大罪。第二是旧日仇敌以东的哈达和大马色的利顺不断的攻击所罗门，给所罗门的以色列人带来严重的祸害。因为罪的缘故，所罗门王朝的太平盛世开始倾倒了。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位在约以待六十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他在位四十年，比他的父亲大卫少了十年寿命。由于他的晚节不保，所以上帝也没有照他所应许的要赐给他长寿。尽管所罗门他犯罪跌倒，上帝仍然信守他对大卫的约，来照顾大卫的家庭。从这样我们看见，我们来看一下基甸和所罗门晚年所做不蒙神悦纳的事情，给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危机跟提醒，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我们中国人都说什么失败是成功，是成功之母，但对于基甸也许正好颠倒过来。在人生的上半场，他把家里的巴利祭坛拆毁了，用300人击败了米甸人，非常成功。但在人生的下半场，他失败了。第二我们看到英雄难过美人关。基甸的太太还有妾70个儿子加上亚比米勒，结果孩子们互相残杀，色情的诱惑在现今这个时代也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需要得胜自己的眼睛，成为神圣洁的器皿，保守圣洁的心在我们里面。第三个是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我们看到基甸有七十个儿子，肯定有很多的妻妾，刚开始只是一个，后来又多一个，一个一个累积起来，孩子越来 越多，最后结果是互相残杀。这我们看到了一个结局。第四个，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基甸对苏哥人和比奴伊勒的人的怀恨在心，他杀到河东需要支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的人不支援他，他说你们给我等着，我回来以后一定把你们砍了。他还挑起族人的仇恨，他包容以法莲的人，却不容许苏哥人和比奴伊勒人。由此可见，基甸并不是一位很好的领袖，尽管他很会做事情，但他不会做人。第五个是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他的儿女。基甸的众儿子之所以这么的堕落，而且最后他们互相残杀，和他和基甸不会原谅别人怀恨在心有关。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在儿女面前我要怎么影响他们，这是我们值得我们自己来思考的。最后，得罪神的一定会得罪人，一个得罪神的人，他最终他一定会得罪人。基甸做了以弗得，他得罪了谁？得罪了神，之后他也怎么样？得罪人了。所以圣经上说，基甸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得，这就做了什么？基甸和他全家的一个网络，就是个陷阱。我们虽然看到基甸的失败，但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如何避免晚节不保？那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看到圣经当人物当中或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名人晚节不保的例子非常的多。使徒保罗对这件事对侍奉是否能够贯彻始终十分关心，所以他勉励我们，特别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到14节，我们要打出来。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来得的奖赏。福乐神学院的一位神学教授，他提出能确保属灵领袖能够光荣而退的秘诀有五个方面，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中年的信徒一个借鉴。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神的视野，了解自己所处人生记忆在神的大图画中的位置。 知道神鉴察一切，包括我们的内心，以神的眼光来看事物，我们便晓得安排自己终点的优先次序。第一个是什么？我们需要有神的视野，我们需要有神的视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越像基督行事为人，就更贴近神的心意。什么要活出基督，要跟基督保持密切的关系。第三个，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领域要有纪律。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领域，我们需要有纪律。众人人要有自我约束的智慧。人生的年日有限，我们要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恩赐和才干。第四个，能得神赏赐的人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人。中年人容易落入自信的 高原，与生命的脱节。终身不断学习和成长，是确保我们生命向前的动力的一个所在。第五点，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身边，我们需要有属灵同伴，就像属灵的长辈、同工和年轻的晚辈，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属灵长辈和同工可以指出我们需要更新的地方，甚至及早劝诫我们，免得我们走错路。晚辈能鞭策我们不可停止不前，要不断的与时并进，能光荣的走完全场是何等宝贵的事情。最后我要补充一点，第六点，若望则亡。那我想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退休会当中，我们听过这句话，若望则亡。不可忘记神的恩惠，不可忘记我们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不可忘记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哥他的十字架上，不可忘记神的话，不可忘记神的命令，我们不可忘记这一切。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很快就没有办法。最后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119篇的11节到16节，来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请，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同心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不知道。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嘴唇来传扬你口中的一切的典章。主啊，帮助我们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宝一样。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过日子的时候满得你的同在跟带领。主啊，我们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们要在你的律例当中值得，我们不忘记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律颂。
赞美神圣善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